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人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解疑会见的第五堂课和第六堂课。我们在学习解疑会见的过程当中，逐渐大家就会发现，这是一部英明的窍诀论点。为什么这样说？而且是在那个窍诀论点当中，它还有它的一些不共特点。如果是我们在座有些道友学过英明，会发现在英明当中，很多时候都是依靠观现实量，来进行抉择。比如说成立佛陀是量是夫，比如成立有前生后世，很多都是通过限量和比量，然后来进行抉择我们可以思议的境界。而在这一部解疑会见当中，我们也讲到了二理四理，也讲到了一些限量和比量，当然这些都是简略的提及。那么我们在之后学习的很多内容当中，它会主要来进行建立，比如说清净，比如说空性，还进一步讲到在这个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一四不一，以及密宗当中的一些窍诀的这个内容。所以在这一部解疑会见当中，它可以说是结合了英明中观还有密宗的一些清净观的窍诀，造了这一部论。通过我们学习这一部论，相续当中一定会引生对于佛法的这个定解，尤其是对于抉择名言、抉择圣义。那么抉择圣义不光是抉择空性，还有抉择光明的清净分方面，我们会产生不共的这个定解，而且是极为轻而易举的能够引生定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依然是以四理广说。四理广说我们就是讲到这个作用理、观待理、还有法尔理、还有正成理。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正成理。在正成理当中，如果问正成理包括哪些理呢，我们就是直接反应过来就应当说限量和比量。因为我们一说正成理的时候，是一个佛教的术语，我们在相续当中有时候很难就是说马上体现出它的一些内涵。那么正成理的这个内涵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限量，还有就是包括比量。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比量正成理。在比量正成理当中讲本体，这个本体的话我们昨天讲到了，也就是比量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来进行抉择比量。那我们知道比量跟限量不一样，它一定是依靠分别心来进行加以衡量，所以是以分别心来进行衡量。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说以合因而比量，那依靠这个分别心是以什么样的推理来进行比量衡量我们想要知道的这个法呢？那么这里边就是讲到有三颂。我们首先看第一颂，一合能知合，即因比宗法，同品一品变，三相全无误。在这一颂当中讲到了就是我们依靠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了知任何的一个所立啊，就是一合能知合。这个一合的话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推理，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有前生后世这样的一个比较隐蔽的法，我们如何来进行了知有前生后世呢？那这需要有一个推理来进行抉择出来。这个推理的话就是前两个字一合，来进行了知我们依靠限量不容易了知的隐蔽分的一些对境。那这样的一个推理，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它指的就是因啊，指的是因。那么就是我们成立一个所立的一个推理，一个因即因。那这样的一个因的话，它要满足三项齐全。我们经常在这个因明当中说，因的话它有真因和四因。那么真正的这个因的话，它必须有它的法相，也就是说要满足三项齐全。什么叫三项齐全呢？我们在就是上面几堂课也经常说，第一就是宗法成立，第二就是同品周遍，第三是一品周遍，三项完全没有任何错谬。那这个因的话指的就是真因，而真正的因能够如实来进行成立所立。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瓶子是无常，因为是所作性之物。那么在这个推理当中，我们说这个所作的话，瓶子无常，因为是所作之故，那么所作就是真因。为什么所作是真因呢？如果是对于一个不了解因明者而言，你说因为所作所以无常，在他相续当中不能够引生无常的定界。但是通过在因明当中我们分析了宗法成立、同品周遍和一品周遍，所以我们说这个所作的话，因为比如说这个所作首先第一项宗法成立的话，也就是因在有 法上成立。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音名术语，如果学过音名的人这一听就懂了，如果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在第一次学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它这里边有什么呢，就是有法所立还有这个音，有法所立和音。在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当中说，瓶子是无常，因为是所作之故，瓶子就是有法，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事物，指的是有法。然后是无常，无常的话是所立。那么对于瓶子我们要讨论什么呢，就是它是常呢还是无常。那我们在佛教当中会建立说瓶子是无常，所以这个无常的话就是我们所立的法。那后来我用这个所作之故，这个所作之故就是因，这个因的话大家要知道不是因果的因，这里边的因表达的是一个推理的意思，我们经常说原因，原因，不要理解成因果的因。所以因为是所作之故，然后我们经常会打一个同品喻，比如说如同柱子，柱子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同品喻。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简单的推理当中，但是它其实成立的是一个迷言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无常的道理。那我们首先说是那个比宗法，也就是因，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推理是什么呢，就是所作，所作在宗法上成立。这里边宗法等到后面就是那个就是注释当中还会解释，宗法它有这个真名和假名，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宗法是指的假名。如果是假名的话，那么这个宗法单单指的是有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有法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瓶子。一般那个作为宗法，它真正的这个真名指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一定是有法和所立结合起来。比如说我成立瓶子是无常，瓶子是无常，有法和所立那个就是结合起来的话，在音名当中它有一个术语就叫宗法。这个时候把它取名为宗法的话，它是真名。但是我们在这个三项推理当中说因在宗法上成立，这里边的这个宗法不是指的真名，是指的假名，它单单指的就是有法。这个大家一定就是把它记住就好。这是那个第一项。那么第二项的话就是所立随着此因而存在的这个同品变。什么叫这个同品变呢，同品周变的话，这里边有一个同品法。同品法当中因是周变的，一定要这样理解。什么叫同品法，它这里边同品法的话，也就是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那个瓶子是无常，因为是所立之故，如同柱子，这个柱子的话就等于是一个同品法。在这里边的这个同品法的话一定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宗法以外，我们在这里边的这个宗法单单指的是瓶子，瓶子。那么这里边我们说这个同品，它是说除了瓶子以外的，比如说像柱子啊，我或者不举柱子，比如说电脑啊，比如说桌子，那这些都是属于同品法。那这些同品法如果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因，如果是那个满足这个因，比如说柱子它也是所做的，如果因存在的话，所立必定存在。那你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同品，如果是那个就是满足因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它是所做的，那么这个同品法的话它一定是无常。所以这就是同品周变。这个大家也应该比较如果是仔细去思维一下也应该是比较好理解。这是那个同品变啊，同品变。所以我们一般简单说，如果就是说因存在的话，所立必定存在，这是从这个因来进行推到这个所立。所以如同如果一个法我们就是比较好懂的话，就是任何一个法如果它是所作的话，必定是这个无常。如同柱子，如同这个就是桌子等等，这就是同品周变。然后一品周变的话就是翻过来了，在一品方面，那么一品它是从如果所立不成立，就是如果所立不成立的话，它的因必定不存在。比如说如同这个虚空，这个虚空。那这个一品周变的话，这里边的这个一品它指的就是那个一品法。一品法，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说那个所立不存在，所立不存在的话就是它不是无常，不是无常两重否定，那么它就是肯定。如果是常有的法，那么常有的法我们其实在迷言题当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常有的法，但这里边是假立的。我们说经常会举这个同品喻的话，就是如同虚空。这个虚空如果是那个常有，就是它的所立啊，我们这里边所立不是无常吗，那么无常不存在，那么它如果是常有的话，那么它的因必定不存在，那么它必定不是所作。所以我们说如同这个虚空。所以这里边就是那个连唱起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如果它不是无常是常有，那么它必定不是所作，必定是非所作的，所以就如同虚空。那么这就是一品周变。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颂当中哈，是以合因而比量，也就是以真因 不是依靠一个相似因，因为在这个相似因当中，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比如说不定啊，或者说颠倒等等的过失，它不能够或者说不成那个就是不定等等的这个过失，有些就是根本在第一项宗法上就不能够成立，有些因在宗法上虽然成立，但是同品异品不能够周遍，不但就是不能够周遍，甚至就是说有些完全是颠倒来进行成立的。那么在这个因的话，它会存在着一些不成啊、不定啊、颠倒等等的过失，那么它就不能够来进行比量所知的这个对境。所以我们这里边是以合因而比量当中的这个就是第一颂当中它是依靠真因。那什么是真因呢？必须要满足三项齐全，这是我们这一颂的这个含义。而且就是在那个注释当中，他也举了没有举我刚才用的这个例子，他是用一个果因，也就是说有因的山上有火，因为有因之故。那大家可以就是对于注释当中的这一个推理来进行分析，如何来进行成立？第一项宗法是成立的，然后第二项同品如何周遍，然后第三项异品如何周遍？而且在同品和异品周遍当中，就是因和所立之间它一定有一个相属关系而确定，不是随随便便的。比如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自性因瓶子是无常，因为所作之故。那么这里边因的这个所作和所立的无常，它有一个决定相属，是自性相属的关系。然后我们在注释当中说有烟的山上有火，因为有烟之故。那么烟和火之间的话，它也是存在着决定的因果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自性相属或者是彼生相属的这个关系的话，我们说因和所立之间才会存在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如果因和所立之间它没有一个自性相属，也没有彼生相属的关系，任何一种相属关系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来进行建立它的这个三项齐全。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三项齐全，那么它是属于真因，大家一定要那个了知。然后下面我们看后面两颂，讲到限量所抉择，因中能推测，个别隐蔽分，依气正所立，果因自性因，不得相违得，破所破不得，如是归三因。在这两颂当中也进一步讲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比量对境，比量的话是推理的什么样的一个对境，然后它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决定推理，还有讲到就是我们这里边比量有哪些分类，有哪些分类，主要是讲了这么几个内容。首先我们看这个比量它就是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境呢？其实抉择的是比较隐蔽的对境，所以在前三句颂词当中讲到依靠限量所抉择的这个因，因为我们说因的话，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山那个有烟的山上有火，因为有烟之故，那这个烟的话是我们限量看到的，所以这个限量看到，然后把它作为因，作为一个推理，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看到的明显看到的，比如说烟来进行推知，比较隐蔽的山那边的火能够推理出来。所以这里边限量的话，我们有那个根实限量，还有我们在前面讲到限量，不光是根实限量，它还包括异限量自证限量，还有余加限量，也就是四种限量，任何一种限量的话，我们得出的一个因，得出的因，由这个因，我们是明显看到的看到的一个现象，我们来进行推知，比较隐蔽的看不到的这个对境来进行加以推知。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说在佛教当中尤其在因明当中两大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一个是要成立佛陀是量士夫，那我们在成立佛陀是量士夫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要成立有前生后世。那我们说有前生后世的话，我们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很多人不相信有这个前生后世呢？因为单单就我既然有前生，为什么我看不到，我也回忆不起来，既然有后世的话，为什么我也感觉不到也看不到，所以以此认为说看不见就认为没有前生后世。但是我们说看不见的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确实没有我们看不见，还一种就是它存在，但是它不是我们根实的限量的这个对境。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根实限量对境的这个法，比较隐蔽的这个前生后世的话，那么在因明当中很大的这个篇幅来进行成立，通过比量推理来进行成立有前生后世。所以这就是通过什么呢？限量所抉择，因中能推测，个别隐蔽分。如果是学习过那个成量品，不过大家也不用着急以前学过的这个时候稍微回忆一下就可以，没有学过的我们明年还会学习成量品。那么在成量品当中，一个是通过比量来进行成立佛陀是量士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比量来进行成立 我们有前身和后世，所以这里边因为时间问题哈，我不能够广想是如何成立，但是它就是通过一些我们限量，比如说我自证限量，我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有我的这个心理活动，那我的这一刹那心理活动是通过前一刹那得来的，那通过这样的一种限量我能够得出的一个因，那我们说能够推测我在极生当中的第一刹那心它必定有这个前一刹那的这个因，所以以此来进行推知前际无始是成立的，所以也是那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推理，通过这个限量所觉得因中能推测隐蔽的比如说前生后世是那个存在的。那么在推理过程当中他是如何来进行推理，怎么能够把这个非常隐蔽的无常啊，还有这个万法唯心所造啊，空性啊，光明分能够推理出来呢？那后面紧接着两句就讲，紧接着一句说是依系正所立，它是依靠什么呢？就是一种系，就是关系，在因明当中这个关系它叫相属。我们在量力宝藏论有相属品还有相违品，你不论是相违也好相属也好的话，它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个关系，只不过相属的关系因对这个果之间它会有一个能饶益的作用，如果是那个相违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就是那个能害的法对于所害的法那么起到一种违害的这种作用，但是它都有一种相属的这个关系，所以它就是依靠这个相属关系来进行加以证成这个所立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一个自性因的推理还有果因的这个推理。那么在这个建立一个法的时候，我们说一切法的关系在佛教因明当中哈，没有特别多的关系，把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可以归设在两种，一个是同体相属，还有就是彼生相属，只有这两种关系，除了这个两种以后两种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关系，所以我们说在建立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同体相属或者说彼生相属的关系来进行成立某一个法，所以我们在依系正所立在建立过程当中哈，我们说那么主要是有两种因，这就讲到了因的分类。因的分类就是果因和自性因。果因自性因，什么是果因呢？果因的话就是通过彼生相属来进行证成果的一种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有烟的山上有火，因为有烟之故，那这就是通过那个就是一种果因，烟是火的这个果。烟是火的果，所以我们依靠这个看到某一个法的果的话，我们推知哦，一定是有它的因，那么这就是属于果因，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自性因，自性因的话是通过同体相属，其实同体相属的话在这个就是一个名词概念当中哈，它是包含了很多的意义，比如说这个同体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立的这两个法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凡体当中，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瓶子是无常，因为是所作之故，那么所作无常和那个柱子它是三个凡体，那么这个三个凡体的话其实在事物的这个自相上的话，它不可能像这个宝瓶柱子一样是别别他体的，那一定是同体的是那个一个本体不可能说是分成三种实体法，所以它叫同体。那我们说那既然是这个同体的，可不可能有关系呢？其实在因明当中说在事物自相上不可能存在关系，就好像说我只有我一个人，那我自己不可能和自己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说发生关系有相属关系的话，那一定是两个事物以上，那我们为什么在因明当中又安立一个相属呢，安立一个关系，那我们在因明当中就说了所有的这个关系的话其实在事物自相上是不存在的，包括前面的这个彼生相属的关系还有这里边也就是自性相属的关系的话，都是依靠分别念有必要表达它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比如说表达那个果的这样的一个无则不生的这个关系，然后表达在事物的这个字体上一个法的这个不同特性，然后它是一个同体的法，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特性的话，我们就是说假立一种关系，所以像这个自性因的同体相属，那么这个相属的话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瓶子的一个本体上，瓶子的一个本体上我们说哎，它有形状有颜色，然后有这个就是说所做的特性还有无常的特性，那么这些法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个本体，但是一个本体的法又能够有不同的这个特性的话，所以我们就会什么呢，假名安立，为了表达 这样的一个同体的特性，我们通过分别念，然后把一个本体的法，我们说可以分成什么呢？就是多个法。那么这是说，在我的这个分别念当中有多个法。那么这个多个这个繁体法的话，实际上在外境的这个瓶子的本体上，那么它是完全这个同体的。所以这就叫做自性音。所以我们一般在建立这个自性音过程当中哈，那既然是同体法，会不会有说瓶子是瓶子，因为是瓶子之故，会不会有这种过失呢？我们说不会有。尽管是一个本体，但是有些法比较容易了之，那我们就通过对于同一个自性的法，容易了之的法来进行推知它不容易了之的这个特性。比如说瓶子是无常，因为是所作之故。这个所作，因为我们在现在都知道瓶子它是通过这个工厂工人加工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所作性的。那么对于这个瓶子的刹那生灭的这个无常，我们就是说相续当中有这个一种这个错乱的一种因，我们无法引生瓶子是刹那生灭的这个定界，无常的这种定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容易了之的所作性来进行推知瓶子不容易了之的刹那生灭的无常。所以这就是自性因啊。这是那个讲到我们这里边哈不能光讲，因为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多，所以就是简单的大家把这些内容哈，通过就是全智麦彭不懈的这个非常得意的这个弟子在注释当中哈做的这个注解，也是非常浅显易懂，也非常那个具有窍诀性，来进行把这个全智麦彭不懈解意挥剑的宋词加以解释。所以大家多多看这个注释的这个内容，这是那个建立方面，也就是比量推理。比量推理的话，一个是那个就是建立，一个就是什么呢？通过那个遮破。所以刚才建立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再看遮破。在这个遮破方面的话，也就是后面讲到的不得相违得，破所破不得。那么这里边就是在这个就是说遮破的这个因，遮破的因当中，它是有那个不可得因。那么在不可得因，在量力宝藏论当中也讲到，它有两大分类，一个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就是可现不可得，可现不可得来进行推，还有一种那个不可得因指的是相违可得来进行加以遮破。总共就是说有这两大遮破方式。那我们这里边不得在注释当中运用了那个可现不可得的这个例子来进行加以说明。比如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说面前的此地无有瓶子，因为可现不可得之故。也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前面如果有瓶子的话，我应该能够看到吗？但是因为什么呢？我没有看到的这个缘故，我可以直接下判断说我面前没有瓶子。这不像说判断我面前没有鬼，因为我不可见故，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因？因为即便有鬼的话，本身这个鬼也好，魔鬼也好，那个恶鬼也好，它根本不是我凡夫的这个根识限量的这个对境，所以我不能够因为说我看不到然后就推知我面前没有鬼。但是作为瓶子的话，它本身是一个粗大色法，它本身是我眼识的这个对境。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能够被我眼识看到的一个法，但是我看不见的缘故，我就能够判断说，哎，我面前没有瓶子。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种不可得因。所以像这个不可得因哈，我们一般就是在讲中观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可现不可得因。其实这个可现不可得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可见，我们能不能够推知一个法的不存在呢？不能。因为不可见的法，就是见一个就是见不到的话，会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它存在，但是它不是我根识的这个对境。所以这种就像我们说恶鬼啊魔鬼，我不能够因为我见不到而推知这个中阴身恶鬼那个魔鬼的这个不存在。那么还一种就是它本身是我根识对境，本身是我根识对境，但是我见不到，我的这个眼根又正常，没有这个瞎，那这个时候我见不到的话，我可以判断它的这个不存在。所以这个可现不可得因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有一些说明。比如说就是世间的这个东西，它依靠一些因缘，它是那个就是不可得见。哪些因缘呢？就是比如说太远了，比如说空中鸟迹，因为太远而不可见。还有就是太近了，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眼睫毛，我们每个人都有眼睫毛，但是我们在看事物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眼睫毛，这是说近故不可见。还有就是说坏故不见，我的根已经坏了，瞎了。 那么见不到。还有就是说那个心不专一，就是乱想，就是我在胡思乱想，然后心不专一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上师在想什么，法师在想什么，因为我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是说也是那个见不到的。还有就是太这个是东西太细了而见不到，比如说小微尘，还有因为有这个障碍的缘故而见不到，比如说我们夜晚被这个云雾遮到的这个星星。夜晚被这个云雾遮障的星星，那是因为它那个就是就是说有障碍的缘故见不到，或者说墙那边的东西被这个墙障碍了，我们也见不到。还有因为特别多的缘故，比如说在那个粮食当中哈，比如说稻子当中的这个芝麻，因为太多了所以见不到。还有就是比较相似，比如说豆在这个豆具当中哈，因为都是豆子，然后因为比较相似的缘故，然后专门说哎，你给我挑出这么一颗豆子也不容易见到。所以在这个大般涅槃经当中有这个就是好几种因缘的这个缘故，那这些因缘的话，我们不能够因为见不到而那个判断说它不存在。但如果说一个事物它远离了，比如说有些自生的这个观点认为说尼居陀树，哎，这个尼居陀树非常大，自生观点就认为说尼居陀树在尼居陀种当中本身存在，在这个种子当中就存在。那我们在破次生观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可见不可得因。如果你说果在因当中存在的话，那我们说它本身是什么呢？就是远离，你说它远不可见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种子拿到跟前来看，拿到跟前来看，到底在这个种子灰色的一颗种子上有没有一个绿色的特别高大的形状也就是特别庞大的这么一棵树存在呢？那显然是看不到的。或者你说是那个就是说因为太近了看不到，那我就把它稍微拿到合适的这个距离，那我也应该能够看到。所以在破一些自身观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认为果在因当中存在，尤其是树的这个果在树的这个种子当中存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可见不可得因。你在这个种子当中根本就是说找不到树的颜色，找不到树的这个形状，那你说存在的话是如何的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呢？这是那个就是在大般涅槃经当中哈，它有这么一段推理。所以我们这里边刚才举的就是说我面前没有瓶子，因为我见不到知故，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可见不可得因。所以在可见不可得因在量力宝藏论当中也讲到了有四种，但是我们不详细讲。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属于自性不可得啊，自性不可得。所以就是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我们说是那个可见不可得因。还有就是相为那个可得，相为可得的话，就是通过什么呢？相违的法。那么一个法和它相违的法可得，那我们说这个法因为和它相违嘛，就好像说因为光明存在那个黑暗存在的缘故，光跟它相违的这个光明就不存在了，因为黑暗可得的缘故，或者说光明可得的这种缘故，那么与光明相违的黑暗就不可得，所以叫做相违可得来进行遮破某一个法的存在。那我们在注释当中哈，它是用这个东方在某东方吧，没有冷处，不冷，为什么呢？在东方它有这个强有力的大火蔓延之故。或者说我家里不冷，为什么？我家里有这个钢炉烧火，很暖和的这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很好的这个钢炉在烧火的缘故，所以家里就是没有这个冷处啊。这就是说通过那个冷处的这个相违法可得，而它的这个本身我们说因为违品可得，那么来进行遮破这个冷处，所以这就是一种不可得因。所以在不可得因当中，它是属于不并存不可得。这里边都是我们简单，因为如果是广讲的话，在这个量力宝藏论当中哈，相违因是专门就是通过还要分析什么那个相违的关相违啊相违品，把这个相违的这个关系明白之后的话，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去这个深入学习这个相违因，就是遮破的这个相违因。所以这里哈，我们就是通过两个例子，然后一个是那个可见不可得，一个是相违可得，那么都是属于遮破的这个推理。这里边我们也需要知道。那后面讲到说如是归三因，那么所有的这个比量推理，因为比量推理非常多，但是所有比量推理如果最后归纳起来的话，完全可以归设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自性因、果因和那个不可得因三种因当中。为什么就是可以归设呢？因为我们说比量的话，它要不然就是建立，要不然就是遮破，而建立的这个法 根据诸法的这个关系，它只有两种关系，彼生相属关系，还有这个自性相属关系。所以我们得出，那么所有的这个建立推理哈，它最后都会归入在那个自性相那个就是自性因和果因这两种因当中。而诸佛的这个推理的话，那么最后就是说依靠一个不可得因，因为不可得因内部还有很多的分类，它都是属于诸佛的这个不可得因。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这个因全部是属于在那个就是三种因当中。所以我们一般在相续当中，比如说树立起政治政见，要破邪显正。比如说我以前对于万法有常执，那我通过这个不观大因有害因，建立起万法是刹那无常的等等的。在我自相续当中，就是说来进行建立政治政见的话，破邪显正就是通过这些这三种因，自性因、果因还有这个不可得因。那么在我自相续当中树立起这个通过比量树立起政治政见的这个智慧的话，那么这个推理它是属于自行运，因为在故事当中它有一个自序因嘛。其实这个自序因的话，就是在那个量力宝藏论当中，它后面两品是自力比量和他力比量，那么指的就是自力比量。那么自力比量当中运用的这个因的话，都是属于自性因自序因。所以就是自力比量当中的自序因的话，一定是要三项齐全啊，必须要具备这个三项齐全。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正成理哈，基本上很多都已经讲完了。所以那个就是注释当中也是说，像这些四种理的话，在解神秘经当中它有不广不略的这个宣说。所以我们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都不能够脱开二理和这个四理，尤其是我们这里边讲到的正成理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以上哈，就是以合因而比量啊，大家看一看，就是通过三诵来进行加以抉择，然后通过比量，而且比量当中就是说真因啊，依靠真因，依靠三项齐全。那么真因的分类，我们说通过建立和遮破，它一定是有这个三种因，那么通过这个三种真因来进行加以比量。那下面我们看本体当中第三个科盘，也就是以合方式而比量。在以合方式而比量当中又分三，一是以所量而安立三种和六种，第二是以建立方式而安立四种，第三是以缘取方式而安立两种。我们首先看以所量，也就是以合方式而比量当中哈，我们通过所量来进行分析我们的这个能衡量。所以以所量而安立三种六种当中哈，总共有三诵。我们首先看第一诵，第一诵当中讲到说真实诸显现本来等性故，心境见清净，住境自性中。所以这里边的这个道理哈，有些都已经讲到了，涉及到了一些密宗的就是任运自成本来清净的一些道理，尤其是大清净观，也是那个涉及到了这些非常那个重要的这个见解呀。那这里边就是讲到这个等性和清净，等性和清净。那我们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真实，在真实义当中，我们用观察圣义的观察那个就是真实的。其实这个观察是真实的话，一个是从观察空性的这种圣义角度，还有就是说跟空性关待的名言，在名言当中它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实相现象一致的这个名言，等等我们下面会有分类。实相现象一致的这个名言的话，其实它依靠那个另外一种就是实相现象的二谛的话，它也是属于这个真实的这个圣义谛，真实的圣义谛。但是在这里哈，我们在解义会见当中把这个三转法轮当中的圣义谛是放在二转法轮当中的名言谛当中，名言的这个法。但是在名言法当中它分成了观现实量的这个对境和什么呢？境界量的对境。所以我们这里边真实诸显现的话，一个是空性，就是我们说这些显现的法，我们来进行分析，依靠两种理论，一个就是依靠中观的理论来进行分析。那么这些就是说我们面前显现的电脑也好，桌子也好，墙壁也好，还有外面的这个就是蓝天白云也好的话，任何在我们根识面前显现的法，其实通过中观来进行加以抉择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其实是本来平等的。没有，为什么叫本来平等呢？它没有这个伦列的就是贤劣的差别，好和不好的差别，或者说净和不净的这种差别，也没有这个取和舍等等的这些差别都没有。因为如果有贤劣，有这个净和不净等等的话，我们就会什么呢？取贤取净，然后舍略舍这个不净。但是因为通过中观理论来进行分析，不论是色法到一切智识，它本来就是平等的这个大空性，依靠这个中观理论加以抉择是平等的大空性的缘故，所以我们依靠这个中观的理论来进行抉择万法的等性。那么 就这些显现进一步观察说，真实诸显现如果是依靠观察名言的这个究竟量，观察名言究竟量，观察名言究竟量的话，就是依靠净净量来进行加以观察，尤其是在那个圣者面前的这种显现，而且那个在金刚，就是序部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校正和理证的一些分析，依靠这个校正理证加以分析的时候说，心境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我们自相许如果清净的话，我们就能够见到一切七情万法全部是清净的。那么一切万法其实它从本以来一直是安住在清净的这个自性当中，那么这就是名言的究竟实相。所以我们在这一颂当中，它主要抉择的两个法，两种所量，一个是等性，等性，还有就是那个清净。等性是依靠观察空性的中观圣义理论来进行加以抉择，那么得出诸法是远离四边八起大平等的这个本性。而这个清净的话，那么它就是依靠密宗的一些理证啊，还有在这个定解宝灯论等等，然后在显宗的比如说维摩诘经当中，它也有分析一些清净的这个观点。那么也是就是说通过这个校正和理证来进行加以成立，说诸法从本以来就是安住于清净实相当中。那么我们有些人问了，那既然说万法是清净的，为什么说我见不到清净的世界？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尤其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话，都是很多的不清净，然后环境也污染，到哪里都是雾霾，怎么会清净呢？那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自身自相许没有清净。如果说我自相许清净的话，那我看到的现在就是你认为就是现世不清净的雾霾的这个世界的话，其实它就是平等清净的这个世界。所以在那个就是维摩诘经，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当时那个佛陀就是对诸菩萨说了，说菩萨如果说想要修这个清净刹土的话，应当什么呢？清净自心。随着菩萨的这个心清净的话，佛土就清净了。当时舍利弗就有怀疑，因为舍利弗就想了，哎，佛是清净的了，然后就是说那个佛清净的话，那么佛的这个刹土应该是清净，那为什么佛所度化的这个娑婆世界，舍利佛就想嘛，我看到的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就是高低不平的，然后充满这个不净的这个秽土呢，都是那个不净的这个秽土，难道说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菩萨修行的时候，咱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不清净吗？所以感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特别不清净，当时舍利佛就这么想。后来佛知道之后的话，马上用一个比喻就说了，说这个就是说盲人看不到这个月亮的光芒，看不到太阳的光芒，难道是日月的这个不清净吗？难道是日月的这个不清净吗？是日月的过失吗？后来舍利弗就知道了，说那这个盲人看不到日月的话，不是日月的过失，而是盲人自己的这个过失，而不是太阳和月亮的这种过失。所以以此为例，当时佛陀就对这个舍利弗说，众生不能够现见我们现在的这个雾霾的世界是清净的这个世界的话，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不清净，而是因为什么呢？众生的这个业力所感，众生自相许没有清净，而那个见不到清净世界。而且当时那个罗辑梵王也是对舍利弗说，不光是佛能够自见刹土是清净的，罗辑梵王说，我看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完全是清净的，就如同在天宫。而舍利弗因为心那个就是当时罗辑梵王也是跟那个舍利弗说嘛，说忍者，你之所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娑婆的堪忍的，然后有这个土石山呀，然后恶慧充满的话，是因为心有高下，没有依靠真实的佛的智慧，所以见到这个刹土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呢？也就是在我们这里哈，就是讲到就是那个心境兼清净，住境自性中，一切万法是本来清净的。我们这里边讲到法尔理的时候，尤其是圣意的法尔，不论是从空性，那么空性的话，不论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万法本来是空性的。然后从名言的这个究竟量，也就是那个究竟的这个境界量，说万法是本来清净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法尔。不论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我们抉择也好，没有抉择也好，我们就是说迷也好，悟也好的话，一切万法本来是那个清净。所以一般在密宗的一些窍诀，我们不好说，但是 在那个定界宝读论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清净观。我们经常用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着一碗水，什么叫这个心境见清净呢？比如说对于六道众生，随着我的这个业力越来越清，我看到的这个一碗水也是会什么呢？越来越清净。我们说六道众生当中，恶鬼见这一碗水就是脓血，我们人见这一碗水的话就是能够解渴的这个水，然后天人见这一碗水就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甘露。所以在六道众生随着他的业力的这个越来越清净，那这一碗水的功用也会变得越来越清净。那么对于圣者而言的话，我们说登地以上的菩萨，那么见这一碗水就是妈妈格佛母。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像那个净见量所见，圣者菩萨那么见一碗水，我们说这个那个水大，那么他就是妈妈格佛母的自性。那么等到这个圣者相续完全清净了，现见佛果，那么佛见到这一碗水就是一种什么呢？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究竟大光明的这个本性，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本性，所以我们才会说，那么万法本来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有一个心境见清净。那对于这个本来清净的法，我们如何见呢？我们为什么见到的是不清净呢？是因为我们的相续没有得以清净。随着我们相续清净的话，我们就能够见到。但是这个清净法的话，并不是因为我相续逐渐清净，把一个就是说不清净的法见为清净，而是什么呢？万法它是本来安住于清净的本性当中。那么随着我的这个课程垢染烦恼逐渐减轻了，那么对于本来清净的法，我就现在能够如实见到而已。所以这里边的内容哈也是非常的这个甚深的，而且在那个就是光明藏论当中哈，也是说为什么万法本来是清净的呢？在那个光明藏论当中，就是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也就是说我们说现在显现的一切法，不论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所有的这些显现的法的话，我们说成立什么呢？在实相当中成立是深智的坛城，是清净的深智坛城。它的这个推理推理的话，就是因为他远离颠倒染污的圣者们照见清净缘故，因为就是因为圣者照见的缘故，照见本来清净的这个法。那他的这个同品域的话，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没有眼病者见到白色的海螺通过这么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白色海螺，那有眼病的人就会把这个白色海螺见为是黄色见为黄色。那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有那个眼病的人见到黄色来进行否定没有眼病人见到的这个白色。所以在这个观现实量的，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些量当中哈，它也有一个量和非量。那我们如何成立说不清净的法是课程的，然后清净的法是自性本具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同比喻，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一定会说，上上瑜伽能够有害于下下瑜伽，而下下瑜伽的话不能有害于上上瑜伽。所以为什么说一切办法本来是清净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不清净法，就好像说有眼病患者所见到的黄色海螺，而这个圣者所见到的一切办法清净的话，就如同说没有眼病患者所见到的白色海螺，他已经如实见到了这个实相，就是如是来进行加以成立。所以这里哈，我们也是简单讲一下，不能够就是光讲，这是也是在光明藏论当中说万法为什么本来清净呢？因为清净的这个圣者现见之故，因为佛陀已经如实照到了照见了万法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本来清净，而且也如实照见了说在众生相续当中像那个于佛无二的智慧德相啊，还有32相80种好，那么于佛无二在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从本以来存在着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清净的这个道理。这是那个讲到在第一颂当中哈，主要也是讲到了这两种所量，也就是等性和清净。但这个两种所量，我们是说依靠我的这个分别念就是止约知识，一般我们分析的时候说有两种。但是这个等性也好清净也好的话，在一个法的这个本体上不可能像宝瓶柱子一样就是有这个别别他体。那么等性和清净都是在一个法的这个本性上，它是等性那个等净无二的是等净无二。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这个颂词当中科判当中说以所量分三种或六种呢？ 呢？其实他三个颂词当中讲到了三种，其实就是三种，因为你不论是分成等性，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颂词它有一种嘛，那么在一种当中它又分成两种，那么就是就不同繁体，就空性的角度叫等性，然后就光明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称之为是这个清净。但是明空是无二的，所以又可以叫一种。然后从这个明分，从那个空分两，就是两个不同繁体，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那么下面的这个第二颂、第三颂，我们都可以如是来进行理解。这是那个第一颂，我们再看第二颂，有时一元生，无时一假立，是故时无时，次之体性空。这里边讲到有时是一元而生的，然后无时法的话是一元而假立的，因为它都是关在因缘的这个缘故，一个是一元而生的，一个是一元而假立的这个缘故，所以因为都是关在因缘的这个缘故，不论是有时法也好，无时法也好的话，它的这个本身自本体，它的这个体性就是空的。所以在这里哈，就是那个我在想它到底是那个就是两个法，就是所量指的是什么呢？因为上师在讲解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说，可能不同道友在听上师讲解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这个理解。我的理解呢，就是他这里边的两个法就是有时无时和空性。有时无时和空性，因为他这里那个就是因为你单单说这个，有些人可能直接想就是有时无时，但是你如果说就是有时无时的话，其实最后宋词他讲到了空性，为什么空性不能够作为所量呢？那你如果加一个空性的话，那就成了三个法。所以这里边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元生和一元假立的法那么放成是一个法，一个那个所量法，这是说观现实量的这个对境啊。那么我们面前的这些显现和不显现，显现的有实法和那个不显现假立的这个无实法，心前显现的这个无实法，那么作为一个所量法，那么另外一个所量法的话指的就是空性，就是它的这个那个有时和无时的这个法性，空性，这样来进行分。那为什么说这两个法又可以合为一个法呢？那我们说不论是你衡量的是有时无时也好，它和这个空性是无二的，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现空是无二的。而且它这里边的这个现空无二是通过观待，一个是观待缘而生，还有就是观待缘而假立，通过这个大缘起因依靠这个大缘起因，那么我们把这个自前显现的一切办法来进行抉择，为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本体的这个大空性啊，抉择为本体大空性，如是来进行加以抉择。所以在那个尤其是对于有时法嘛，一缘而生，那么正是因为一缘而生的这个缘故，那么当下我们就成立它本体是空性的。所以在佛说道杆经，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这个缘起因是非常关键的。佛说了，你见缘起就见佛陀，如果见佛陀的话就见法身。为什么呢？他是透着这个缘起现象来进行抉择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抉择他的这个无生啊，就他的缘起而生，那么进一步来进行抉择说缘起其实是那个无生的，所以依靠这个大缘起因就能够成立他的本体是那个空性的。这是说对于那个有实法。那么对于无实法，什么是无实法呢？比如说虚空，我们说虚空就是无实法。为什么是虚空是无实法？因为就是说一般无实法虚空还有这个龟毛兔脚还有石女儿的话，它都是依赖于什么呢？否定所迫而假立，否定所迫而假立。比如说虚空，它怎么叫否定所迫而那个假立呢？它比较特殊的一种那个就是说假立的法，它是关待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那个四面墙，四面墙围起来，那么中间的这个空间呀，因为它没有这个色法的执碍，那么围起来的这个没有色法执碍方面，它否定了这个色法的执碍。我们经常说没有无碍嘛，虚空的法相就叫无碍。这个无碍的话，就是否定了什么呢？色法的有执碍，否定了这个色法的这种所迫，而建立什么无实法的虚空。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虚空无实法说是常有的话，但是它其实什么不能认为这个常有的法实有存在。那么这里边常有法就是它不起功用的一个无实法，它只不过是依靠什么呢？否定所迫而假立的。那既然说无实是依靠否定所迫而假立的，所以我们说虚空存在不存在肯定是不存在的。还有我们经常说无凭无助，这个无凭无助也是同样的，还有单空，单空也是同样的。 如果说是那个单工他是遮破有失法，那么因为有失法不存在的缘故，那么官代遮破有失法的这个单空肯定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圣义当中哈，我们乃至于连这个单空也是那个，就是说那个体性是空的，你也不能够去这个执着。所以我们以此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不论是有失法也好，无失法也好的话，它的体性是空性的，因为它都是官代因缘而生，官代因缘而假立，通过这个缘起因通过这个缘起的这个现象，我们就能够抉择它的本体都是空性的。而且这里边尤其讲到它的自知体性空啊，这个自知体性空就是讲到它的本性空。这个本性空在入中论当中有说这个就是有为法的这个法性啊。有为法这里边包括了有时和无时，有时无时都是属于有为法。我们在分析有时无时这些有为法的这个法性的时候，那么真实的这个法性的话，不是一些声闻缘觉和菩萨如来的这种所作，法性就是一种法而理，不是任何人造作的，它不需要来进行造作。所以我们说有为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本性的话，我们说明安立为是有为法柱子啊，还有那个就是稻草啊，日月星辰的这个本性。然后这个本性的话，我们不能够认为说成立它的，我们说有法和法性建立这个法性的时候，认为说有一个实有的法性存在。其实那个法性本身它也是这个空性的，法性本身也是空性，那么以此成立，这就是那个体性空。所以那个本性空哈，它这里边本性空的空机是什么呢？空机是本性。这里边就像我们刚才说有时法空嘛，有时空的话它的空机是有时法，那么有时法空，那么这个空的话是法的就是有时法的法性。而法性本身你不能够认为说我建立一个空的法性，认为空的法性在圣义当中存在，不能这样认为。那这个就是有时法的这个法性空的话，它在圣义当中也是空的，所以叫做是那个本性空。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般若经当中哈，经常有讲到十六空或者说二十空，二十空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打破我们对于一切的清净不清净，好和不好的这个法的一种实执。我们学佛了我们不容易对一些不好的法产生实执，但是我们容易对什么呢？空性啊，对于光明啊产生实执，对于这些法性产生实执。所以我们说那么不论是光明的法也好，空性的法也好的话，空性本来也是空的，光明本来自本体也是依靠三解脱门来进行摄持，所以叫做这个自知体性空。这是刚才的这个第二颂。然后我们再看第三颂。第三颂当中讲到实相一空机，空性无一故，现空离说一，个别自证之。这里边讲到空机和空性这两种法。那么在这个实相当中啊，实相真如意当中，我们说空机，什么是空机？就是空的这个基础。空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宝瓶啊、柱子啊这些显现的法啊，指的就是空机。那个就是在十六空、二十空当中哈，它会有空性，其实是那个不会有十六种，不会有这个二十种。但是为什么可以分成十六种、二十种呢？就是因为就这个空机不同啊，空机不同，然后有些是有为，有些是无为，所以就是说，因为空机不同，可以把这个就是说空性啊抉择为十六种或者是二十种。但是它从空性的这种角度的话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我们这里边讲到一个空机哈，这个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名词术语吧，空机就是所空的这个法，比如说宝瓶、柱子，那么这些就是指的是空机。还有一个那个概念的话就是空性啊，空性。那么空性的话就是否定空机的这个空性，比如说否定瓶子实有存在的这个空性。所以我们说空机和空性，那就是空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缘起显现的这个一切万法，指的就是空机。那么缘起显现的一切万法空机，它和它的法性，也就是那个就是空性的话，有没有差别呢？那颂词当中说没有任何的这种差别。我们就好像说这个现空离说一啊，就像瓶子一样的显现和这个瓶子没有自性存在的这种空性是无二无别的。我们在心经当中经常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这里边说现即是空，空即是现，它是这个无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 唯有依靠什么个别自证智慧才能够了之。依靠我们凡夫的这个分别念，我们想也想不到，然后既然想不到的话，说也是说不出来的。虽然我们现在能说，但是说的话肯定是说不到它的自性的这个空性啊。个别自证的这样的一个现空无二的这种境界是说不到的。我们说最多是如同指月之指，相似的来进行描述圣意的这个境界。那我们在这一诵当中哈，大家要掌握这个重点，主要来进行说明两种所量：空寂和空性。空寂和空性，那么虽然是有两种所量，但是这两种所量的话其实是什么呢？现空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现空无二的境界，唯有个别自证智慧才能够知道啊，也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注释哈，看注释最后的话说是依靠这个三义来进行通达一切万法的本性。它这个三义来进行通达万法的本性的话，一个是等那个就是等性，等性见，还有就是清净见，还有就是个别自证见。等性见的话就是我们说一切万法本体是空性，成立为大平等，这在密宗当中叫法性见。然后我们还可以什么呢？一切七情万法在实相当中它是大清净的本性，那么这就是有法见。然后这有法见和那个法性见的话，在个别自证智境界当中是无二无别的。那么依靠这个无二无别如何了之呢？就是依靠个别自证智的这个智慧来进行彻悟的。那么这就是自证见。所以通过三义而了达。其实我们在这一诵哈，就是说通过这个空性来进行抉择，说现空无二。而且就是现空无二，一般我们说都是依靠二转那个了义的这个圣义理来进行推知。我们说这个不清净的这种显现法，在圣义当中连不清净的名称也不可得。我们刚才不是说等性吗？连清净不清净的名称都是那个不可得的，就是大平等的空性。这样的一种抉择的话，其实它是通过圣义理论来进行抉择了一个清净观。抉择了一个大清净见。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就是说等净是那个无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等净无二依靠什么来进行了之？就是个别自证智慧自证见来进行通达。那么通过这个有法见、法性见和自证见三义而了达万法的本性，而且也如实来进行彻证。那以上哈我们这个三诵就讲完了。我们再归摄一下，也就是说以所量而安立三种六种，可能就是不同人在那个听上师录音啊，或者说在看讲习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同理解。那我把我的这个理解跟大家分享，也就是以所量分三种六种。我们首先看六种，这个六种的话就是第一对就是指的是那个等性和清净，这有两种。然后第二对的话指的是有时无时和空性，那么这里边又有两种。然后第三对的话指的是空寂和空性。那为什么说六种又可以安立那个就是三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每一对的话从它的这个自本体而言，我们说它本来就是什么是无二的。比如说等净是无二的，第一对等净是无二的，那么第二对的话有时无时和它的本体空性也是无二的，而第三对我们说空寂和空性也是无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其实它就是三种，也可以说就是三种，这样来进行分。那么这是那个我们这里边讲到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课判，也就是说以建立方式而安立四种。建立方式安立四种的话，说所有诸建立归其正有事，所有诸遮破无遮非遮设。那么比量推理的话，以那个就是建立的方式它有什么呢？就是以建立的方式来进行比量的，还有遮破的方式来进行比量。那么建立的话它归其也就是正成有和正成事，某一个法有，某一个法是。什么叫我先把宋词简单说。然后刚才说那个遮破，所有诸遮破的话无遮非遮设，那么所有的这种遮破它要不然就是以无遮的方式遮破，或者的话是以非遮的方式遮破，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前两句，也就是正成是和正成有。那个正成有的话，比如说我现在造恶业将来会有苦果，那么这就是正成有，正成我将来会感得这个苦果。然后比如说我现在依靠信愿念佛，那我就有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果。然后在这个分别心面前无期有二取的这个显现，然后在圣意当中有他那个为什么叫有正成有呢？正成某一个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尤其是因果方面啊，尤其是这个因果方面，所以叫做是那个正成有。所以一般在那个量力宝藏论当中说，什么是果因呢？果因的这个法相就是正成其有具三相，彼生相属即果因。正成有，比如说 山上有火，然后因为什么呢？我看到胭脂雾嘛，那么这就是郑成山上有火，是这样的一个果因来进行加以郑成。然后什么叫郑成市？郑成市的话，一般在那个《量理宝藏论》，它就是说是运用次新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瓶子是无常啊，瓶子是无常，那么这就是郑成什么呢？某一个法，它自性就是无常，所以我们说，凡所作皆是无常。或者说如来藏是大威法，然后如来藏是周遍的，然后我们会说因缘所作的法啊，它都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些的话都是来进行证成事的一个法，所以证成事的话一般都是属于在自性因当中会用的啊，证成其事。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遮破哈，遮破的话就是说什么叫这个无遮，什么叫非遮，注释当中说遮破某一个法不引其他法，就是它完全遮破，那么它没有一些言外之意，不会引出其他法，那么这种遮破方式的话就叫无遮。然后非遮的话就是它在遮破一个法的这个就是之余的话，它会引出其他法啊，引出其他法，那么这就是非遮。我们一般就是像那个无凭，那么无凭的话就是无遮。那我们如果说无凭的地方的话，那么它是遮破了一个法，遮破没有瓶子，但是引出了一个地方，引出了一个地方。所以这种表达方式的话，指的就是非遮。我们一般在抉择正见的时候，比如说有自空有他空，那么一般自空的话，它都是属于一种非遮论式。比如我们之后会学习《中观庄严论释》第一颂当中说，次他所说法，此等真实中离依极多故，无形如影像。抉择一切办法是无自性的，然后依靠离依多因。那么离依多因直接抉择一切办法无自性，那么遮破一个法，它不会引出其他法。遮破了这个就是那个他的实有自性，不会再引出其他法的话，那么这就是属于无遮。那么一般在他空啊，他空的而且是了义他空的话，那么我们说在那个宝行论当中说，如来藏以客成空，藏以无上法不空嘛，说这个如来藏它是什么呢？以客成而空的，遮破了这个客成，但是它要建立什么呢？如来藏的这种本体以无上的这个光明啊佛性而这个不空，以无上法而不空，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在这个他空当中哈，那么这个他空，那么就是真实就是在圣意当中哈，真实存在的这个境界，它本身是不空的，但是它以什么呢？客成法而空，所以这就是一种非遮方式。所以我们也不光讲，然后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这里边就是说主要了解的建立就是有什么呢？正成其事，正成其有，然后那个遮破的话，它有无遮和那个非遮。那么一般无遮哈，它单单是一种遮破，如果是非遮的话，就是它既有什么呢？在非遮当中，它虽然是属于在遮破，但是其实它里边也有建立，也就是说是破和立兼具的啊，破和立兼具。如果就是说我们学音名哈，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相续当中就是说浮现起瓶子的这个义工像，浮现起瓶子义工像，其实任何一个肯定的话，它本身都是一个非遮，尤其是我们分别念，我们分别念，比如说肯定的一个法，它一定是一个非遮。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的这个分别念它是浅鱼嘛，浅鱼，然后我浮现出瓶子的这个义工像的话，它从肯定方面有一个建立的法是不能够遮破的。但是我为什么能够浮现出瓶子的义工像呢？那我说这个，这就是浅鱼式的作用，它本身有一个非遮的一个作用，它把什么呢？非这个瓶子的这个义工像以外的比如说柱子呀，还有这个就是桌子呀等等的这些法就已经遮除了。所以我在分别念当中所起现的任何一个这个就是说法的话，它本身其实也都是一种非遮。这是那个如果学过音名的话，可能这些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下面再看说以缘起方式而安立二种，今天的内容是比较多哈，这里边讲到说，业量破立理，如理确定矣，他前亦合理，能说破于理。破者即运用三项次序因，依于他成许，以因成于破。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以缘取方式而分嘛，这个缘取方式的话，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我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智慧来进行缘取，还有就是说我来进行说给对方，让就是说对方来进行缘取，所以以此的话，它就有了一个什么呢？次序因而来进行成立的一种那个自力比量，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以因成因来进行成立的就是他力比量。就是有这个次序因的方式，还有因成因的方式，然后在因名当中就指的是自力比量和他力比量，有这两种方式。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颂词当中说，依量破立理，那么我们依靠量
这个量的话包括了限量，就是正常礼啊，正常礼当中限量，还有等字当中包括的比量。我们依靠这个限量和比量这些无期的正量来进行什么呢？破邪显正，也就是遮破非理，建立合理。我们说一名哈，无外乎是破邪显正。对于次上而言，我自相续当中邪见破除，然后建立起政治正见，不光是说我自身能够破邪显正，我懂得这个道理之后的话，那我来进行为有缘众生宣说，让这个他相续也能够破邪显正，他无外乎就是一个破例的这个道理。所以从我自相续就是破除一些增益，然后引生定解，那么也就是说遮破非理，建立合理的话，那么这种论是如理确定矣嘛，如理已经安立完毕了。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限量和比量，这个限量比量的话，在这个一名八识当中哈，它都是属于在那个就是利益次相续的，能够次相续当中破邪显正啊，树立起政治正见。所以它在这个一量破例里如理确定矣的话，那么这个一量破例里的话，它就属于依靠次序因次序因来进行成立的这个自利比量。那么依靠这个自利比量为前提，我首先自身要有这个自利比量，次相续当中要树立起这个政治正见，要破邪显正，我才能够说在他前显现这个合理性。那么在他者前宣说，也能够说出合理的这种道理，比如说建立自宗合理性来进行破斥他宗的不合理性，也能够说这个破合理来进行破斥他宗的不合理，建立自宗的这个合理性。所以这就是属于在他利比量当中。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破合理，也就是他利比量当中哈，也有这个破合理。那么在他利比量就是说破当中哈，其实在他利比量，在一名八识当中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两一名八识当中有两个法，也就是真能力和真能破，真能力真能破。而那个如果是自力比量当中哈，在一名八识当中它直接就叫限量和比量，限量比量。其实这里边哈，它已经涉及到了一名八识，间接就是如果是间接的话，它包括一些，因为破非理嘛，这个非理的话就包括了一些，比如说四能破、四能力，还有就是说四限量、四比量，有四个方面。然后从这个就是正真的，比如说自利比量的话，它是限量和比量，它是属于自利比量。然后能力真能力和真能破，那么是属于他利比量。然后在这个他利比量真能力真能破当中，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能破。在这个能破当中哈，它就是运用什么呢，就是有两种情况，破者即运用三项自序因。一种情况的话，这个真能破，我就是来进行两种方式来进行破斥对方不合理的观点。一个就是说运用什么呢，三项齐全的自序因来进行破斥对方观点。通过成立一个三项齐全的自序因，比如说你们所说的这个瓶子，它是那个无常，因为它是所作性之故。那么这就是通过三项齐全的这个自序因来进行破斥对方对于瓶子是常有的一种实质。这是依靠那个就是三项齐全的因来进行破斥对方观点。那么还有一种破斥的话，就是依靠什么呢，对方的程序，以应程语破。然后他这个以应程，也就是依靠对方程序找出对方的这个自相矛盾之处，然后给对方就是应程，给他发太过，应程有什么什么太过，比如说你如果承认这个瓶子是常有的话，那么应程这个瓶子它永远也破不了永远不会被这个铁锤摧毁，来进行给他发这个，就是依靠他的程序来进行给对方发太过。但是他不会什么呢，满足三项齐全，但是这个不要紧，因为我们是要找到他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这就是以应程语来进行破斥对方的这个观点哈。所以一般在那个就是汉地一名当中讲到真能破，他也是有这两种，一个就是显示他以应程语显示对方的过失，然后来进行说对方的这个成立观点是不成立的。第二种的话就是依靠什么什么呢？三项齐全的这个推理来进行破斥对方的观点，也是说有这个两种，这是那个就是原曲的方式哈，大概是有这个两种。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原曲方式当中哈，就是最开始是通过自利比量，首先自身要破，通过自利比量破邪显正，在自相续当中树立起政治正见，那么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实施他利比量。他利比量的话，我们自身就是说树立起佛法政治正见，学了这个一名之后的话，那么应用一名的这个智慧宝剑然后来行对他宗啊不合理的观点，对于世间的一些常执破邪显正，通过他利嘛，他利的话就是利益众生，利益有缘的这个众生的一种这个比量。所以在那个就是汉地的一名入正理论当中也是说，一名八识只有两种作用，就是说自悟和悟他。那么自利比量是自悟的，然后他利比量的话是悟他的。 能够让众生也能够破戒行正，让众生也能够树立起正知正见。所以总而言之哈，不论是自力比量，无论是这个他力比量，其实一明的这个窍诀就是无外乎破和理。所以以前那个全智麦盆波切的这个传记当中也是说过，说那个他在造那个释量论大书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光明的梦境当中啊，当时萨迦班智达就已经显现了。显现之后的话，告诉这个全智麦盆波切说，一明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只不过就是把握破和力二字而已。所以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这里边哈，通过缘取方式不同，分成了这个自力比量和那个他力比量啊，然后依靠这个自力比量自悟，然后破邪显正，依靠他力比量悟他来进行破邪显正，有这个这些作用。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就是讲到这个分内，也就是比量正成以上本体哈，我们通过三个方面分析完了。下面看分内，有真实分内和摄意。我们首先看真实分内，有明言量和这个就是圣意量哈。我们首先看这个明言量。这里边就是分类当中明言量说，明言亦有二，实现符不符，依于清净见，不净观现世，二种明言量如天及人眼。这里边说这个就是观现世的明言有两种，刚才我们提到过，一种就是说实相现象不一致的显现观现世量，还有就是说实相现象就是相符的一致的这个就是显现，实相现象相符一致的这种显现。那么如果是实相现象就是相符一致的这个显现的话，那么它就是属于圣者的这个境界量啊，圣者境界量。如果是实相现象不相符的那个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不清净的观现实量。不清净观现实量，然后这个我们等到下一堂课再具体分析吧。然后我们简单说这两种明言量的话，说打了个比方，说如天及人眼，境界量如同天眼它不但就是说天眼的话，不但能够看到天人的这个境界，它也能够看到人啊，看到旁生的这个就是所见的这个对境。而人眼的话，它只能够看到就是人前的这个对境，它看不到天上的这个对境，就如同不清净的这个观现实量。所以一般就是说实相，什么叫这个实相和现象呢？相符和那个不相符。我们打一个例子哈，大家就容易明白。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胆病患者见这个白色海螺，胆病患者见白色海螺的话，在胆病患者面前的现象是什么呢？他见到的是黄色海螺。而这个黄色海螺是那个海螺的实相是什么呢？它是白色的。所以对于这个胆病患者而言的话，实相现象就不一致了。不一致而显现，那么这就是不清净的。而对于一个就是说没有胆病患，他没有眼病的人，他看到白色海螺就是白色海螺，这个时候在这个正常人的这个根识面前，他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见到白色海螺了。那么这个现象和他的这个海螺的实相白色海螺相符不相符呢？那这就是相符的。所以我们一般会用这个例子来进一步介绍观现实量和那个就是境界量之间，什么叫做实相现象不一致，什么叫做实相现象一致。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不清净世界，不清净世界。而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个荆棘瓦砾日月山河那个就是日月山河，那这些现象的话，它的实相是什么呢？是光明。但是在凡夫面前，我们的这个现象和实相相符，相符不相符？不相符。所以叫做观现实量对境。而在圣人面前，比如说在佛面前，佛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已经见到了光明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光明境界和实相相符不相符呢？完全相符。所以叫做实相和现象一致，这样去理解就好了。好，我们这一堂课讲到这里。
苏南德一坦下热巴尼多内涅比张龙潘谢江杰嘎那七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显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